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完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克里国务卿目前正在以美国最高外交官身份进行最后一次出访，访问越南。美国国防部中情局局长提名人选呼吁对俄罗斯强硬，而他们的立场显然与当选总统川普有所不同。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还对中国、俄罗斯表示担忧。人权观察说，民粹主义兴起是对人权的威胁。台湾谴责尼日利亚配合中国的无理行径，而中国企业加速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引起相当的不安。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跟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目前正在以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身份进行他最后一次的出访。星期五，克里在河内会见了越南领导人。克里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和代理外长裴青山。那个时候他说，我非常高兴重返越南，不断推进正在发展的关系。在被问到越南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时候，克里说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克里计划访问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越战期间克里在那里打过仗。结束越南之行后，克里将前往巴黎参加中东和平问题会议，并且将前往伦敦跟英国外交大臣约鲍里斯·韩逊会晤。在以国务卿身份出访的最后一站，克里将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同正在中国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谈的时候，重提两国之间在冷战时期所谓的同志加兄弟关系，称要继续发展这种友谊。在两国间备受瞩目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习近平说两国要继续增进互信，为海上问题的解决奠定政治基础。美国国会星期四继续对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官员进行批准任命的听证。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还有中情局局长人选，星期四他们在听证会上都呼吁对俄罗斯强硬，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是跟川普有所不同。川普挑选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他说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大选是俄罗斯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挑衅行动，他敦促美国进行非常积极的回应。川普曾经不断地批评美国情报部门，并且质疑他们把有关他跟俄罗斯关系的未经证实的资料泄露给外界。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马蒂斯对议员们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试图分化北约组织，对此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通过外交、经济跟军事相结合来回应，来维护自己。那么在情报局的这个中央情报局长人选听证会上呢，被提名的人麦克·蓬佩奥他就对参议员们表示，他认为伊斯兰国、叙利亚冲突、伊朗、俄罗斯、中国还有朝鲜以及来自网络黑客的威胁是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在他领导下的中情局，他将致力于面对这些威胁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国会山的报道。
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就美国目前面对的威胁，如何在搜集情报的同时保护美国人隐私权取得平衡，是否会使用极端审讯手法等问题接受委员会成员的提问。 蓬佩奥对参议员表示，他相信伊斯兰国和叙利亚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们面临近年来最复杂的威胁环境。伊斯兰国仍然是活跃的组织，仍然在中东掌握主要的城市中心。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再扩大，不再屠杀无辜的民众。叙利亚冲突已经成为是21世纪最糟糕的人道主义灾害，这引发极端主义和教派主义兴起，进一步增加该地区、欧洲以及全世界的不稳定。
蓬佩奥说，伊朗是全世界最大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扮演破坏性的角色。另外，俄罗斯近年来积极扩张，侵略并占领乌克兰，威胁欧洲，而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袖手旁观。除此之外，中国和朝鲜也是美国的重大安全挑战。
近年来，中国展现力量，积极扩展其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他在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正不断地推动界限，创造紧张关系。另外，朝鲜也危险地加速其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能力。
在此之前，美国情报单位发布报告，认定俄罗斯黑客介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曾对情报部门的分析持怀疑态度。蓬佩奥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示俄罗斯企图通过黑客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他相信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如果他顺利成为中情局局长，他将致力于防止类似巨大的网络威胁。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断言与俄罗斯关系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有些欧洲人认为川普相信俄罗斯幕后操纵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电脑，这个迹象显示不能够保证美国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一定就会好。而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情报资料的质量，公众的质疑日益加重。这些资料的来源被追踪到伦敦一家私人情报公司，而这个公司的老板有过英国间谍的背景。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伦敦的报道。
私家情报行业在伦敦的市场很兴旺，这是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办公室。报道说，这家公司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包括能够损害后任美国总统信誉的情报。川普在他胜选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消除人们关于他与俄罗斯有共谋，或者他屈服于俄罗斯的看法。
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我们要么是相处的好些，要么是差些。我希望我们能够相处的好些，但如果我们不能，这也是可能的。
分析师认为，川普的这些话偏离了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美国新任领导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密切和温暖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普京先生有一点威胁的味道，这就是你最好跟我站在一起，因为你将会知道，如果你跟我处不来的话，我将比你遇到的任何敌人都更难对付。虽然有关普京的赞美言论不绝于耳，克里姆林宫很是受用，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这可能会让克里姆林宫对我们发生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俄罗斯懂得的语言。
在我看来，这显示出与川普过去的谈论俄罗斯的口吻有了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他对俄罗斯的实际看法。
报道所说的奥比斯档案中包含的指控，在观察人士和国际情报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指出这些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里面告诉人们更多的可能是川普先生与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之间目前关系的性质。
这位后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裂痕是分析人士所说的普京或许更有兴趣观察的东西。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在过去10年里面担任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的掌门人，他跟俄罗斯达成的巨额交易曾经让他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的友谊奖。可是呢，美国后来对俄罗斯实行制裁，迫使蒂勒森冻结其大部分交易，这让蒂勒森以及埃克森公司感到非常的沮丧。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由于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具有达成协议的才能，所以他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人选。
蒂勒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才能的全球商业领袖之一。他曾经在石油工业或其他工业历史上达成过最大的一笔交易。他会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蒂勒森没有正式的外交经验，不过追溯回1990年代，在他出任埃克森高官期间，他曾经与俄罗斯官员合作，并且见到了普京。
我从1999年就开始认识普京，我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蒂勒森2006年成为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后，他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蒂勒森与莫斯科签署的最大一笔合同是在2011年，他与俄罗斯国营能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第二年，他在莫斯科附近同普京会面，进一步巩固了这项包括在俄罗斯北极联合探勘石油的协议。
总理先生、当选总统先生，谢谢你们的热情欢迎。对埃克森美孚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2013年，普京为了表示对蒂勒森的欣赏，颁给他友谊奖，这是俄罗斯对外国公民的最高奖项。但在2014年，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从而阻止了这段蓬勃发展的商业关系。埃克森美孚执行了制裁，缩减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蒂勒森曾经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无效的，他把埃克森形容为附带损害的受害者，称其损失高达10亿美元。埃克森还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允许下一任美国总统解除这些制裁，从而可以实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埃克森和俄罗斯的合作协议。俄罗斯里海地区是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的五大上游业务能源生产来源地，其他来源地包括了中东地区、尼日利亚、安哥拉和挪威。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并且称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采取新的方式。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就此所发的报道。
由于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抗议者们来到位于国会山的一个埃克森美孚加油站。距离这里两个街区外，就是前埃克森美孚总裁蒂勒森将在听证会上被确认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地方。但是参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掌管埃克森美孚时，蒂勒森曾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谈判交易。参议员们想知道他将会怎样应对这个被控窃取美国政界人物信息，而且恫吓美国盟友的国家。
与俄罗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选项，而在那些有重要分歧的方面，我们应坚定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俄罗斯必须知道，我们将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盟友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蒂勒森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中 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他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关心气候变化的抗议者们多次打断了任命听证会。蒂勒森说，他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并告诉参议员们，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参加有关气候变化事务的谈判。美国之音微微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年度报告，指出民粹主义兴起是2016年对人权的严重威胁之一。这篇报告分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选举结果对人权的影响。这份长达687页的报告对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评估。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表示，目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在世界各地崛起，对人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说，排外主义、仇外情绪、 种族歧视、伊斯兰恐惧症和仇视女性现象都在上升。如果不宽容的声音占据上风，世界面临进入黑暗时代的危险。罗斯说，恐怖袭击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多人认为政府跟精英阶层无视民众的担忧，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对现状感到不满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某些政治人物，甚至帮助他们掌权。罗斯说，川普当选就是政治不宽容的体现。那么谈到了川普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十一月的大选。不过呢，他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喜欢他，他认为这是一个资产，不是负债。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星期三举行了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黑客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影响去年11月8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说，
就黑客入侵而言，我认为那是俄罗斯人干的，但是我们的电脑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的入侵。
川普看上去要轻描淡写对待这件事，随即指向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脑系统，还指向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电脑系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完全是在等待黑客的入侵，他们做得非常糟糕，他们本应该有防止黑客入侵的措施，我们就有。
川普还强烈谴责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的是俄罗斯掌握了有关他不道德和有损声誉的情报。
那都是假新闻，都是假的东西，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份报告是假的，他还感谢媒体决定不公布这份报告，同时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情报收集人士。
我看了他们那份胡说八道的报告，是由谁公布出去的？或许是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不过有可能是情报机构，这种做法在他们的记录上是个巨大的污点。
川普还抨击了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有关那些指称的报道。
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很糟糕。
记者会现场摆放了大量的财务和法律文件。川普宣布，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不会从其商业帝国剥离出去，也不会成立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保密信托。川普说，公司将由他的儿子经营，生意上的事也不会跟他讨论。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些还不够。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对美国之音说，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位独立的道德观或专家会认为这样做就够了，但是很明显我们现在只能面对这种情况。
不过川普坚称他采取的这些步骤足以避免他总统任期内的任何利益冲突。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报道。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周末出访中美洲途中过境德州休斯顿，在这个短暂的过境的行程当中，他会见了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还有德州州长阿伯特。这个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重要性还有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胜选后不久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且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遵循自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所采取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几天前，蔡英文在过境休斯顿时与参议员克鲁兹及德州州长阿伯特会面，在美中关系正要面对川普新政府所带来的不确定下，蔡英文过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全球情报分析机构战略预测公司高级东亚分析师约翰·明尼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目前台海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面都在变动，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因此蔡英文的过境有特别的意涵。
明尼克说， 在美中两国正在重新思考彼此关系的时候，蔡英文基本上是夹在一个困难的处境中。不过，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专家卡扎尼斯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Extremely significan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reach out beyond the Trump camp and to reach.
这个会面非常重要，因为蔡英文试图与川普阵营以外的主流共和党人接触，建立彼此的联系和关系。
尽管当前外界大都将焦点集中在蔡英文与克鲁兹、阿伯特在德州的会面，不过米尼克提到这种会面并不是没有过。去年蔡英文在佛罗里达州过境时已经见过佛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卡扎尼斯强调，这种会面都是非常低调，因为台湾并不一定希望动摇现状。不过米尼克又指出，
On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Taiwan's sovereignty is an issu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with that in mind, Taiwan's.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台湾的主权是其他国家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台湾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因为中国非常坚持要进一步在外交上孤立台湾。
至于为何克鲁兹要与蔡英文会面，卡扎尼斯说。
I think Senator Cruz is very clear that he's very interested in Asia policy. He's very interested also in trying to.
我认为参议员克鲁兹已经表明他对亚洲政策有兴趣，他也对建立德州与台湾的关系非常有兴趣。
中国已经做到让美国知道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是与北京维持关系的基础，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与全球都有联系。因此，卡扎尼斯说
：“No country is going to change the one China policies. However, there's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在那个门槛下，还是有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决定背离一个中国政策，米尼克说，中国一定做出反应。
Through diplomatic isolation, military intimidation of Taiwan.”
他会通过外交孤立和军事恫吓台湾，让台湾知难而退，但他也会同时通过经济胁迫来对那个国家施压。
我之音史蒂夫·米勒，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和谴责尼日利亚所说的终止跟台湾的外交关系，称尼日利亚从来没有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则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解决影响中尼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奈及利亚与我国从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宣称基于一个中国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并终止与我外交关系，企图混淆国际视听。声明说，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于尼日利亚政府配合中国大陆政治目的所做无理、蛮横、粗暴的政治炒作，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四在为国际媒体举行的茶会上接受了美国之音针对中国和尼日利亚关系动态的提问。他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做这些事情基本上说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是没有帮助的，那么甚至于是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是有害的，这个做法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林权院长说，尽管台湾和尼日利亚没有外交关系，但台湾的代表处被要求迁出首都阿布贾也是双边关系的倒退，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陆在国际关系上能对台湾的伤害造成有多大，而且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对台湾的任何威胁也不可能达到使台湾在两岸关系上屈服的结果。1月11号即将结束对非洲五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同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签署了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联合声明。王毅在双方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赞扬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影响两国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说， 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核心问题，尼方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承诺将不会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并禁止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和机构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国和尼日利亚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奥尼亚说，尼日利亚收回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外交关系，台湾在尼日利亚不再有任何外交代表，关闭在阿布贾的台湾办事处，下令台湾的贸易使团尽快迁到拉格斯，贸易使团人数将缩减。他说，尼日利亚并非是在外界压力之下做出此决定，而是为改善错误所采取的步骤。他说，关于建立互信问题，国际社会已接受一个中国，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任何疑问。台湾外交部说，关于尼日利亚要求台湾驻该国商务代表团从阿布贾迁至第一大城市拉各斯的问题，鉴于两国于1990年签有涉处备忘录，且奈及利亚目前在台北市设有商务办事处，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呼吁奈及利亚与我方保留协商空间。中国1971年2月10号同尼日利亚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把对日抗战8年改为14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批评说，这种篡改历史的作为不可取。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表示尊重，并强调跟台湾历史无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日前下发文件，要求中小学及时修改教材，将对日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也就是从1931年日本陆军帝国入侵东北开始算起。中国政府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推动爱国教育，凸显共产党在这场战争当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并激发民族主义以及对共产党的拥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政府这样的作为非常不可取。
不要用你政治力去篡改历史，哦，历史就是历史嘛，大家都了解嘛，是中国国民党打的这个仗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对日抗战还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有是后期加入一部分的，或者前期加入一部分，他的比例相对小了很多嘛。
赖世葆委员还说，凡事要将心比心，中国大陆以政治干预历史，等于失去了批评民进党政府将台湾光复改为二战中战的立场。北京方面批评民进党不仅在台湾推动文化台独，支持高中课纲微调等，也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搞去中国化。台湾联合报报道，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表示，抗日活动与抗战是两回事，不是抗日活动就可以纳入抗战的范围。郝柏村还指出，日本在918事变之后占据东北，第二年成立满洲国，东北军民确实组成义勇军抗日，但是像马占山等义勇军领袖并不是共产党。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指示下，台湾各界举办了多项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他出席时不断强调，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管碧林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共产党修改历史主要是想和中国国民党争夺历史话语权。
中国人自己要怎么写历史就尊重他们，好，他跟台湾的史观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尊重嘛。因为八年抗战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是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的时代，是他们的历史，好，那未来也不会是台湾的历史的一部分。
管碧林委员还指出，台湾目前的教科书还是以大中国思想为主，这是相当扭曲的现实，未来相关课纲一定要被换掉。 记者特别走访了一趟国军历史文物馆，该馆二楼有一个对日抗战的常设展览室，从战时的文物、文字史料到图片录像，非常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历程。官方人员表示，前来参观的访客主要是台湾的高中及大学生，这是他们军训课程的一部分，一般民众则并不多。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于中国、日本及韩国的自由行旅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松对苏丹的经济制裁，白宫将在星期五正式宣布这个决定。放松制裁的原因是苏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减少冲突，拒绝给南苏丹反叛组织提供庇护，以及改善人道救援发放。美国在1997年第一次向苏丹实施贸易禁运等制裁。2006年，美国由于达尔富尔的暴力冲突对苏丹增加了制裁措施。苏丹新闻部长阿赫曼德·比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苏丹欢迎美国放松制裁的消息。他说，这些制裁对苏丹以及苏丹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官员说，放松制裁不影响美国把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由于战争罪和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立刻终止允许没有签证但是踏上美国土地的古巴人都留在美国的所谓湿脚、干脚 wet foot, dry foot 这样的政策。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执行了20年的政策是在一个不同时代的产物。他说，我们采取这个步骤就是把古巴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同等对待。奥巴马总统称，这是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他说，古巴已经同意将以接收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拦获的古巴人一样来接收那些没有经过许可抵达美国的古巴人。此外，奥巴马总统说，国土安全部也要终止一项允许在第三世界国家服务的古巴义务人员进入美国的项目。奥巴马说，他们今后将和其他国家公民一样向美国大使馆申请庇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5年批准了湿脚干脚政策，当时试图逃离的古巴人返回后可能遭遇严酷的对待和进一步的压制。那么谈到了当选总统川普他所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要遣返那些他所谓的有犯罪记录的移民、非法移民。而在纽约呢，就已经有50万无证的移民住在纽约市。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都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的移民。现在随着川普的就职大典日期临近，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市所做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300万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I believe that the notion of sanctuary city.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There is not a way to determine.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bad actors.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当选总统川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要遣返200万到300万他所说的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所以呢，现在移民执法还有改革之战呢，可以说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的州跟城市了。有一些地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来打一场对抗联邦政府的硬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八月在西部城市菲尼克斯阐述了他的移民政策。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让人安心。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我承认未来四年他将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我们也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
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了繁荣。加州聘请了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职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和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同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今天我想我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我们将坚定不移，不和 ICE 勾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社区。
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论让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奎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说，只有那些移民罪犯和可能作恶的穆斯林才会感到害怕。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我们将针对那些不遵守真正的宗教教义或不肯和平共处的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的人都不受欢迎，我们会追捕他们。
They're not wanted, they're not welcome.We'll pursue them.
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国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
I don't think anybody.
我不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看到非法移民，特别是那些犯了罪的非法移民留在这个国家。
非法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到4%，随着联邦执法的加强，地方领导人说，这场辩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美国各地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根据马来西亚媒体1月12号报道，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日前表示，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向中国遣返了28名试图途经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维吾尔人。海外维吾尔组织反驳这个说法，称这些维吾尔人离开中国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目前正在北京访问。他说，被遣返的维吾尔人试图通过马来西亚前往土耳其，以便最终进入伊拉克或者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还表示，这些维吾尔人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援引扎希德的话说，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中国公民，他们通过别的国家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再使用其他国家的国际证件通过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扎希德还说，马国警方能够在这些人离开马来西亚之前执行逮捕是与中国共享情报的结果，中国已经向马来西亚警方表示了感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欧穆尔·卡纳特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证据能表明马来西亚遣返的维吾尔人是东伊运成员。他说，
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和这一组织有联系。中方是在试图指控所有反对中国统治的维吾尔人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
卡纳特表示，维吾尔人之所以要试图逃到土耳其，是因为其他伊斯兰国家加大遣返力度，越来越难以容身。
他们感到土耳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今为止，土耳其没有向中国遣返任何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觉得马来西亚不安全。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穆斯林共和国都向中国遣返了数十名维吾尔人。巴基斯坦也有遣返维吾尔难民、异议人士和政治活动者的记录。
卡纳特表示，数千名维吾尔人选择到土耳其居住，是因为中国强化在新疆地区镇压宗教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针对了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举行确认听证会。蒂勒森针对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他表示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台湾应该知道美国会遵守并且履行这些承诺，这就是美国要发出的信号。蒂勒森他也说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详情请收听美国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克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仍将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他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
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居心叵测的行为方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信息战，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
上星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莫纳克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访谈的时候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不仅仅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的某些基础设施、机构和企业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没有。此外，据我们了解，在信息泄露方面也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么严重。
后任总统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渗透干预美国选举表示怀疑。对此， 莫纳克表示，川普在就职之后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他一旦开始执政之后，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这些挑战如何演变，如果以历史为借鉴的话，我想他会对一系列做法保持开放的态度。
即将在十天后卸下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职务的莫纳克说，设立一体化的网络安全情报系统是奥巴马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他还建议川普就任总统后继续借助由美国政府跨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国安团队，并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 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要离开白宫了。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特别以总统身份向全国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说。在这次的告别演说里面，他强调了他的行政当局过去八年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对美国民主遇到的分歧和敌对政治风险提出警告。那么有关于这次奥巴马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任期的最后讲话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受到大批热情民众的欢迎。二十多年前，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就起源于这里。奥巴马总统说，从2009年他就职时相比，美国现在是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
假如八年前我对你们说美国会扭转大萧条，会改造我们的汽车工业，会开启我们历史上创造就业最长的时期，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将揭开同古巴人民的新篇章，会不放一枪一弹地关闭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会铲除911的罪魁祸首，假如我曾对你们说我们会赢得婚姻平等，会确保我们民众中新增2000万人有享受健保，你们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目标可能定得有点太高。
奥巴马承认美国当前的政治分歧，他敦促美国民众彼此寻找共同点。他说，尽管民主并不要求一致，不过民主的确是需要基本的团结理念。奥巴马警告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面临一系列威胁，例如经济和种族的持续不平等问题。
Economic issue is framed as a struggle between a hardworking white middle class.
如果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被说成是辛勤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弱势少数群体之间的斗争，那么各路劳工将只会为蝇头小利而战，富人们则会隔岸观火。
但是奥巴马说，比起他就任总统那时，他对今天的美国更加乐观。他呼吁全体民众继续参与民主进程。
我请大家坚定写入建国文件中的信念，坚信奴隶们和那些支持废奴的人们低声耳语的理想，坚信千百万移民、自耕农以及正义示威参加者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坚信那些把旗帜插在海外战场和月球表面的人们所共同主张的信条。对于个人故事尚未书写的每个美国人来说，核心的信条是：没错，我们能做到。是的，我们做到了。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有关南中国海的表态做出愤怒反应，称只有战争才有可能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社论说，除非华盛顿准备在南海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其他试图用来阻止中国接近那些岛屿的计划都是骗小孩的。蒂勒森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接受听证的时候，他表示中国在南中海修建岛礁并且部署武器的做法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这位前埃克森美孚的前首席执行官在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宣称控制那些并不正当属于中国的领土，认为中国的行动极为令人担忧。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举措在美国引起了相当的不安。专家认为， 应该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而且呢，中国国企的行为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商业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You know,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耐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耐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戴伦·施耐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我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负责国际经济问题的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阿德瓦利·阿德耶莫说，美国人把人权和打击腐败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点。依据企业行为自律全国行动计划，美国鼓励企业接受企业自律行为高标准。企业行为自律基于的理念是，行为良好的企业能够得到发展。换而言之，企业能够在为全球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可以设立标准和预期，帮助实现企业行为自律。国家行动计划凸显美国的决心，即与世界各地企业合作，一起打击腐败，促进行为透明，提高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和打击人口走私。美国公司在促进人权、遵守法治以及改善其业务所在社区的建设方面已跻身全球领导者行列，并获得广泛赞扬。阿德耶莫说，对于投资海外的公司而言，腐败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家行动计划，加强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在全球推动更高标准，加强公司领域的合作，帮助美国公司实现行为自律的目标。依据国家行动计划，美国将继续调整采购商品和服务以及为海外活动融资的方式。美国将同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外国政府合作，分享最佳做法， 支持高标准。美国的国家行动计划将继续是努力促进人权和反腐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